接下来是证道的时间，今天是由陈牧田牧师为我们证道，证道的题目是信心的旅途，证道的经文在路德记第四章，将时间交给陈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今天可以再次的来到教会当中跟大家一同来敬拜，每一个礼拜天能够一起在这里敬拜是何等喜乐的事情。我今天也要再次用路德记最后一章来和大家分享今天的主题，信心的旅途。前一阵子呢，在 Netflix 上面有一出很红的实境秀哈，这个出实境秀叫做《黑白大厨》不知道有没有弟兄姐妹你有看过，可以举个手好吗？哦，大概只有十分之一，大家都不太看电视这样子。其实呢，我也没有看过了哈，但是因为刚好在预备录的记的过程中，有两位弟兄在同一天跟我提到这一出实境秀。这是一出韩国的实境秀，然后他在这个实境秀当中，他邀请了100位厨师，其中呢有20位的白大厨，他们都是在餐饮界有头有脸，可能都有米其林等级的那种厨师，所以他们在这个比赛当中的场景设定就是他们有自己的名字。那另外有80位的黑大厨呢，他们也非常有厨艺的实力，但是他们没有资格呢，去有透露他们的名字，他们只能够用绰号来称呼他们，直到他们在这个比赛当中晋升到决赛的时候，才能公布自己的名字。我想这出剧呢，实境秀里面这个设定，其实就让我们一开始就让我们会有一个预设立场，我们很盼望能够看到那个黑大厨怎么样可以在这个决赛当中可以脱颖而出。我们在心里头深处，我们总是觉得每一个人都应该有他的名字，有他的价值，他的努力，他的成就不应该被这个环境给限制，或者世界所否定。我从小就很喜欢看那些逆流而上啊，力争上游，人定胜天，打破阶级的这些故事，甚至到教会里头我也很喜欢听这类型的见证。只是呢，在这个世界里头，并不是所有的人你都靠着努力你就可以从小鸭变天鹅，是吧？大部分的人可能都在那个挣扎当中继续的辛苦的想要往上爬，追逐世界的肯定，为了是要证明自己的价值，但是呢可能往往到头来却是一场空，反而让我们失去面对世界的勇气，以至于我们就躲到了一个我们自己的舒适圈里头。其实这个世界不断用它的各样的价值在形塑我们，从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因为我们每一个成人也都在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当中，也不自觉的我们就好像被塞到了这个世界的价值观里头。我们在台湾有台湾的价值，我们在我们的成长的生活圈有我们成长的价值，在我们的家族中有我们觉得什么样是成功跟有成就的价值。但是对于跟随主相信主的人，什么才是我们真正的价值？什么才是那个存到永恒的价值？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永远可以被那些看得到的成果或成就所吸引，但是有一种东西是我们看不见的，那就是在信心的旅途当中，每一个人生命当中信心的含量，每一个人生命中信心的含量，这个其实不太容易被量化，也不太容易被看见。可是唯有信心的含量，才是真正的能带我们这个生命到永恒基督荣耀的国度里。而这个信心呢，是上帝赐给他的众儿女在信心旅途当中真正宝贵和绽放耀眼光芒的条件。所以因此今天我们要用最后一章路德记来思想这个主题，信心的旅途。让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在你的爱的拣选当中我们来跟随你，谢谢你在我们还不懂得你真正在乎的事之前，你就定义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祈求你赐下恩典和启示的灵，开我们的双眼，使我们能真正明白你的心意，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我们今天的路德记呢，在教会的圣经两段式圣经旧约的265页，如果您翻到的话，我们就一起用起印的方式来诵读，由我来读单数节，请弟兄姐妹来回应双数节。路德记第4章第1节， 波阿斯到了城门，坐在那里，恰巧波阿斯所说的那致敬亲属经过。波阿斯说：“某人啊，你来坐在这里。”他就来坐下。波阿斯对那致敬的亲属说：“从摩押地回来的拿俄米，现在要卖我们的族兄以利米勒的那块地。”波阿斯说：“你从拿俄米手中买这地的时候，也当娶死人的妻摩押女子路德，使死人在产业上存留他的名。”从前在以色列中要定夺什么事，或赎回或交易，那人就脱鞋给那人，这人就脱鞋给那人，以色列人都以此为证据。波阿斯对长老和众民说：“你们今日做见证，凡属以利米勒和基连马伦的，我都从拿俄米手中自买了。”在城门坐着的众民和长老都说：“我们做见证，愿耶和华使进你家的这女子像建立以色列家的拉杰、利法、利亚二人一样，又愿你在以法他得亨通，在伯利恒得名声。”于是波阿斯娶了路德为妻，与他同房，耶和华使他怀孕，生了一个儿子。他必提起你的精神，奉养你的老，因为是爱慕你的那儿父所生的。有这儿父比有七个儿子还好。邻舍的妇人说：“拿米得孩子了，就给孩子起名叫俄贝德。这俄贝德是耶西的父，耶西是大卫的父。”希斯伦生兰，兰生亚米拿达，
亚米拿达生拿顺，拿
顺
生
撒门，撒门生波阿斯，波阿斯生俄贝德，
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
这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话语。信心的含量才是能存到永恒的荣耀。虽然说我刚刚提到这个世界让我们看成就跟成果，但是我们仔细想想，没有人在耕耘的时候不盼望着收成。我们耕耘的时候不是总是盼望收成吗？神当然乐意我们享受耕耘收成的成果，但是如果在这个耕耘跟收成的过程中，对每个上帝的儿女来说，如果没有信心的成分，那么我们其实在这当中就少了那个信心的含量。一个看似成功的结果，不代表这整个历程当中拥有着信心的含量。一个看似非常沮丧、破碎甚至黑暗的事件，也不代表当中可能是充满着满满的信心的含量。这个道理其实对我们来讲并不陌生，我们只要观看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我们便可以理解。当耶稣基督的受难，那个世界最黑暗最丑陋的那一刻，却是主对天父那满满信心 的回应与顺服。而在基督的复活当中，我们看见耶稣基督的得胜，这是我们所喜爱的，也是我们所注目的。但是我们不要忘记，那一个在十字架上的主，却是在人看为是被厌弃、被羞辱、羞耻的。而每一个信心的含量呢，是在我们对神话语的信靠回应当中。如果我们稍稍回顾一下路德记的波阿斯跟路德的关系，在第三章，我们大概会 如果我们还记得的话，我这边很快的跟大家说，那时候在深夜，路德按着婆婆拿阿米的心意来到了波阿斯的脚前，在那边躺卧着。而在这个当中，她以为婆婆是要她去向波阿斯求婚。而就在深夜当中，波阿斯突然惊醒，被冷醒的时候，他就发现他脚旁有一个女子。路德就在这当中向波阿斯表达，这个是希望波阿斯能够用他的衣襟遮盖他，也是眷顾他。而波阿斯很清楚路德在那个时候对他的表示是什么意思，所以在13章11到13节，他就回答说：女儿啊，现在不要惧怕，凡你所说的我必照着行。我本城的人都知道你是贤德的女子，我实在是你一个至近的亲属，只是还有一个人比我更近。你今夜在这里住宿，明早他若肯为你尽亲属的本分，就由他吧。倘若不肯，我指着永生耶和华起誓，我必为你尽了本分，你只管躺到天亮。我想在过去的这一季的讲道当中，从七月宣教月直到今天，有好多次的讲道，我们都提到在以色列旧约当中有所谓的至近亲属法。而这个至近亲属法，简单的说，就是当一个以色列民的一个先生他离开这世上的时候，按照摩西律法，他的手足应当按着顺序来娶这个丧夫之妻，为的是为这个夫家呢留了存后代，使这一族的名字能够被纪念。而在这个律法的背后，也表明了神的心意，他不但盼望看顾上帝的子民彼此的相顾相爱的生命，特别是在面对这个无常的世界，他更也表示着每一个属上帝的子民其实都是被神所眷顾的，他都不应当在苦难中因着遭遇苦难而会在这个应许之地被割除。所以说在应许地上面永远都应当要有每一个上帝子民的土地。而在这个深夜当中突如其来的情境，我们看到波阿斯的回复，我们觉得他真是一个非常有行动能力的男人，对不对？真的是一个有肩膀的男人。只是我们如果花一点时间再来思想一下，我们就发现其实波阿斯的决定并不简单，因为他要面对非常多的麻烦事，而这些麻烦事包含着他可能要做白工。可是在这样的麻烦事，在他借着信心使他不把这些目光定睛在这些麻烦的事情，而是专注在回应神的心意。我们来想想有哪些麻烦事。第一个麻烦事，首先就是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生活。如果他真的娶了路德，会是如同童话故事般所说的从此公主和 王子和公主过着幸福快乐日子吗？有时候我们在 读圣经，我们读很快，他们一定很幸福。可是我们有没有想过，路德其实是一个摩押女子，他们其实是异族通婚，而在这个通婚当中，他们会不会有生活习惯的差异？我们有结过婚的人，我们都知道婚姻不容易，对不对？而且呢，如果结婚以后有孩子，路德教养孩子的方式跟婆婆拿阿米教养孩子，我们看到最后经文告诉我们，他们后来有了孩子，他们的孩子教养上面会不会有不一样？会不会有冲突？而且更不用说路德和波阿斯，他们没有上过李哥周姐的婚前辅导，也没有参加过龙生牧师跟王威师母的夫妻营，更不用说他们走过恋爱的 SOP。 好，所以他们的婚姻一定会是幸福圆满的吗？ OK， 有太多的不确定性，包含这群的仆人，波阿斯的仆人，你觉得他们会就这样突然间看一个原本跟在后面拾取麦穗的外邦女子突然变成他们的少奶奶，他们就会对她尊敬不已吗？这个里头有非常多的不确定性，但是圣经完全都没有告诉我们，是吧？如果今天我们用一个理性逻辑的思考，我光想就觉得好累。所以呢，这个至近亲属他不愿意，在经文当中他最后他决定他不要赎拿米的这块地，也不想要娶路德，我觉得情有可原。第二点，他非常有可能要冒一个风险，就是被人误会的风险。大家如果从经文仔细去看，其实波阿斯是一个非常有名望的人，一个有名望的人，他在这个整个处理事情的过程当中会不会让人产生一些误会？经文当中我们看见波阿斯 就在深夜的隔天，很快的他到了城门，就是当时在决定一些法庭的事情的地方，在城门口，哎，他遇到了这位至亲亲属。圣经中告诉我们，恰巧就遇见了这位至亲亲属，仿佛上帝的手就在这边预备着。他不单如此呢，他还去找了，马上找了十个长老来，开始开了这个正式的会议。哎，波阿斯，你干嘛那么积极？你又不是排序的第一位，你很想要人家的土地吗？你很想要拿米的土地吗？哎，这个会不会有这种意念呢？那接着呢，经文又告诉我们，波阿斯他就问了这个至亲亲属，你要不要赎这个土地，要不要跟拿俄米 买这块土地。然后呢，他说你若肯赎就赎，若不肯赎就告诉我。然后那个人就说他肯赎，然后波阿斯就告诉他什么啊，你不单要赎这块土地呢，你也要赎这个摩押女子路德，使死人在产业上存留他的名。哇，波阿斯又把路德提出来，他提出来一个，你还要娶这个女人。为什么波阿斯那么在乎这个女人？会不会让这些长老或者当面的众民产生一些误会呢？这很麻烦吧。如果你是一个非常人气导向的，你大概做事情你都会考虑得很仔细，我做这事情会不会让人家觉得我好像我不是那个意思，可是我回应上帝的心意，我去照顾路德，会不会造成别人对我有不好的观感？这是第二件麻烦事。当然我觉得最困难的一件事情大概就是做白工。首先说做白工呢，如果我们从经文当中，我们就看见这个至亲亲属，他当他发现继承他买了这个土地以后，他还要娶路德，然后呢娶了路德以后呢，还要为这个以利米勒这一家族留后代，而这个后代要继承这个名分，然后最后当他死掉的时候怎么样，这土地还要怎样还给他。还给他的过程中还有可能发生什么事情，他本身自己的财产怎么样，可能也要分回去，也要分一些给这个路德所生的孩子。在路德记，我们不要忘记他是在一个士师记的背景，在士师记的最后面，我们看见有几位士师，他们虽然都借着信心在以色列民当中带领以色列民征战对抗仇敌，但是我们看到后面有几位士师，耶弗他的征战其实是为了他自己的尊严跟名誉，而参孙呢，他的征战是为了自己的情欲。以色列云支派互相斗殴杀害，最后几乎导致便雅悯灭族，是为了自己所认为的公义。而以利米勒这位至亲的亲属，他考量的是个人的利益。也因此圣经当把路德记记载下来，这个看似平凡就是一个平淡的婚姻当中，却让我们不断的被强调的是看见这一个波阿斯、路德、拿米当中，他们怎么样按着上帝的信心，以信心行动回应神所带来在黑暗时代当中耀眼的光芒。那个看似平凡破碎幽暗绝望的家庭当中，却仍然有信心的含量，而在信心的当中，他们超越所谓人看为的麻烦事，因为他们的定睛的目光不在这些事情上，而是在神的心意当中。经文最后让我们看见，没想到俄贝德后面生了耶西，耶西生了谁？大卫。而在大卫，我们知道最后面来到新约的时候，大卫的后裔生了谁？基督，也就是耶稣。圣经中借着家谱让我们看见，原来从神的眼光当中，波阿斯的信心是何等的特别。那是在你还不知道你所做的事情会成就什么样的事的时候，你就单单因为这是神所赐给我们的心意，神所赐给我们的话语，他就单单的愿意去回应，向神而活。而在这当中，神所看的是以信心行动的波阿斯，人所看的是那些麻烦事。我不知道弟兄姐妹 在你现在的生活的光景当中，你的眼睛看的是什么？你觉得神看你又是什么？当我们以信心回应神的时候，我们的行动就参与在上帝的心意里面。这个不是世界的价值，这个是基督徒跟随主信仰里头最宝贵的价值。而这个价值带着一个我们指向上帝荣耀救恩的计划完全的心意。我想和大家分享的就是关于做白工这件事情，我想举一个小小的例子。我在大学的时候，大家有些人可能知道我是念建筑系，我刚念建筑系的时候，我非常不喜欢一件事情，就是我不断的画图，然后每个礼拜就是去被老师改图。大家知道大学生哦，我们改图不是说只是一对一，大家面对面在老师面前，你在所有的同学面前要被改图。所以呢，我们每次到要交图的每一周都要交图，然后交图前我们就会拼命的大家一起在建筑系馆熬夜，然后我们总希望在各样的方式上面，我们就把我们的图画的最好。但是呢，直到隔天，我们就像那待宰的羔羊啊，就看着老师拿着红笔在你深夜熬夜你觉得已经画得很不错的图上面直接画上去，你再也不能改。那意思就是叫你下礼拜再画一份。那个是我们当时的生活。然后我每一次就很沮丧，我觉得为什么你总是这样践踏我的图这样子。其实老师只是没有说，他都是这样在业界被业主践踏的。可是我在那当中我一直觉得我在做白工，你知道吗？我觉得那个是做白工。如果我今天在职场上工作一直做一个平凡无趣而且是一个很机械式的事情，至少我会拿到什么薪水，对不对？你在老师的面前不单是你的尊严被践踏，然后你的东西又被破坏，然后最后你还要从头再来一次，那是一种做白工的心境。那时我已经信主了，是什么样带我走出有一段非常幽暗的光景呢？那个是在当中我觉得神借着我在信仰上面的寻求，慢慢的赐给了我一个微小的信心。那个微小的信心是让我去定睛看我在这过程当中的成长，定睛去看未来有一天我这样的恩赐是否能够被上帝所使用。也因此当我不再把我的焦点定睛在那个做白工被否定被打枪然后好像毫无价值的那个事件里头，我慢慢的知道我要交账的不是我眼前的这位老师，而是我在上面爱我的主。我也在这当中在圣灵的工作下，我愿意用积极的方式去面对我的所学习。弟兄姐妹，我们在生活当中有很多的事情是就会有一种做白工的。我很喜欢跟我太太在聊，就是花钱在聊说我到底帮小朋友洗过多少次屁股。好，大家知道如果有新生儿你就知道，一个新生儿刚出生的时候每天可能要上7到8次的厕所。那通常妈妈在刚生产的时候其实是身体是很不舒服的，所以一天你大概就要帮他洗个7、8次，对不对？所以一年呢后来会越来越少越来越少越少，我就说每一个大概都至少洗了1000次。所以呢我虽然没有4000万，但是我帮我4个孩子洗了4000次屁股，应该有4000次屁股，那个是多么壮观的一件事情。好，可是每一次在洗屁股的时候不要讲洗屁股，就是做这些看起来是平凡又没有任何价值。接下来现在是洗衣服洗碗，然后各式各样的晒衣服，但我们有养育过孩子的都知道，这些看似平凡没有价值看起来没有成就，你洗完了以后都还会再脏，对不对？这些事情怎么样在信仰当中它变得有价值？我们的心怎么用什么样的眼光去看待这一切？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继续的陪伴那些顶撞我们的孩子？我们用什么样的心情继续为他们祷告？好像都没有用，好像都看不到成果。在那个看不到成果，在那个看起来我们只是在维持甚至事情只是在变坏的那个情境下，那里头其实满满的信心的含量。若是当我们把目光转向神，那就是我们踏上信心旅途的时刻。接下来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信心的旅人是被神所纪念的人。前面我刚刚提到这个 Netflix 的实境剧，黑白大厨，什么样的人配得有名字，或者什么样的人配得被纪念？ 这个句告诉我们，当你爬到世界的顶端的时候，你就是那个有名字被纪念的人。但是经文给我们一个有趣的事情叙述，在路德记四章，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有没有仔细看过，波阿斯在四章一节他说，某人啊，你来坐在这里，他就来坐下。弟兄姐妹，至今清楚，你会叫你的哥哥姐姐爸爸妈妈叫某人，这个字的原文呢，其实它是一个俚语，我就不念这个希伯来文，它的文意上就是 such and such， 什么意思？它其实是在模糊的表达这个人是谁。NIV 呢，所以这个字在翻译上面有很多的不同的版本，很多困难。 NIV 圣经翻译到 my friend， 但其实根本不是，他说我的朋友。在 NET 的翻译上面，他把某人写成 what's your name， 你叫什么名字。很显然的，这是作者在路德记第四章刻意把这个人的名字怎么样抹掉了，模糊掉了。目的是什么？他没有说。我们可能有些揣测，哦，大概你知道一个人他拒绝这个至亲亲属的责任，如果他名字被留着以后，这一族人他的小孩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他会怎么样？非常羞愧，对，很有可能。也有可能作者他刻意就借由这个文学的手法，其实要让我们就是看见被上帝所记得的那个人是谁，是谁。这是让我们是非常震撼的一件事情。我们永远以为名字这件事情在世界的价值你就是要有头有脸，可是在信仰的里面，就如同那寡妇献上两个小钱却是被耶稣所称赞的，正如同耶稣也回应了那个父亲向孩子被鬼附的父亲看耶稣祷告，那父亲说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这些的人被记载下来他们信心的行动，这一切都无关乎他们做了什么样的大事。我不是在否定弟兄姐妹，我们的恩赐要被神所使用，我们当把我们的恩赐被主使用，甚至可以祝福这个世界，可以祝福他人。但是我却要说的是，不要忘记在我们基督徒信仰的旅程当中要有信心的含量，而神所纪念的就是我们这一群信心的旅人。希伯来书十一章一到二节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接下来在希伯来书十一章就一连串写了一群信心的伟人，都是有名字的。然后来到了三十三节，有一群没有名字但是被神所纪念的人，他们因着信制服了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堵了狮子的口，灭了烈火的猛士，脱了刀剑的锋刃，软弱变为刚强，征战显出勇敢，打退外邦的全军，有妇人得自己的死人复活，又人忍受严刑，不肯苟且得释放，为要得着更美的复活。又人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各等的磨练，被石头打，被锯锯死，受试探，被刀杀，披着绵羊山皮的皮各处奔跑，受穷乏、患难、苦害，在旷野、山岭、山洞、地穴漂流无定。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我们读下面这句，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就不能完全。希伯来书在告诉我们什么？这一群信心的伟人看起来没有名字，但是一一被神所纪念。而希伯来书在邀请什么？在邀请一切因着信仰遭遇一切患难、逼迫、困苦的我们，要知道我们要在这个当中，在这信心的列表当中，与这一群信心的伟人一同前行。当我们一同加入这一群信心的行列的时候，这份拼图才得以完全。在我们还没加入之前，这份拼图还没有完全， 因为这群人他们还不知道耶稣基督的救恩，他们还不知道耶稣基督那个荣耀复活的那个大盼望。弟兄姐妹，我们要在这个行列当中，我们要在这个信心的旅途当中，在我们当中有一些弟兄姐妹可能因着生命当中不一样的难处，他们可能已经被主接走了，他们已经加入了这个行列当中。那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继续奔跑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中展现了哪些信心的含量？我们是如何去回应这位我们敬畏我们爱的上帝？求神帮助我们，既然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旅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摆在前头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让我们一同来到主的面前来祷告。恩典的主，我们来到你的跟前，无论我们此时此刻所经历的是什么，无论我们看待我们所做的是否有价值，无论我们现在身体正在面对生命中什么样的阶段，主让我们知道有一件事情会存到永恒，那就是在我们跟随你信心的含量，而在那当中我们会要与众圣徒一同见到你的荣耀，那是你看待我们纪念我们知道我们的名字，而不是这个世界在评价我们来定夺我们价值的。也因此即便看似我们已经不再有那个能力去贡献的时候，或是看似我们只是在一些平凡渺小的事忙碌当中的时候，我们学习敬畏仰望你，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中能看见你所托付给我们这份荣耀的使命，是在我们每一日平凡的生活中却能绽放那耀眼的信心的光芒，好让我们在主的肢体里面，我们彼此见证鼓励，一同诉说信心的故事，一同见证你的荣耀，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